讲到主题是我们应该留下什么遗言呢？上一回我们学习了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关于亚沙龙，在镇压了亚沙龙和他的追随者之后，大卫复得王位。在第二十章又有一场政变叛变，大卫派亚元帅撒玛去平息叛变，最后叛变由约甲平息，他还刺杀无辜的亚撒玛。在二十一章闹饥荒导致扫罗王的七名子孙被悬挂在山上。二十二章是大卫著名的诗篇，与诗篇十八篇有多处相似。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十三章，我要强调有两件我们在学习今天的经文要记得的事项。第一，撒母耳记下二十一到二十四章是撒母耳记上和下的总结。第二，撒母耳记下二十一到二十四是大卫在位末期时的记录，而紧接着的列王记上一到二章给我们提供了所罗门统治的开始。虽然大卫在他有生之年滥用他的权力并犯下极大的错误判断，我们不能忽视大卫生命是正面的鉴定。他向神忏悔并得到神仁慈的宽恕。事实上，大卫在二十一章第十七节被称为以色列的风，即便大卫在二十二章二十九节称耶和华为他的灯。很明显的，圣灵不要在撒母耳记下的尾部记下大卫的污点。在二十二章，大卫承认对神的信心和宣告神在他的生命里展现的恩典、怜悯、权柄和荣耀。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二十三章，我们今天要学习在第一节末了的话的一个重要意义。今天的这段诗篇记载了，很明显的是大卫在位的末期，因为我们被告知大卫末了的话。这很有可能就是他最后一次的公开言论，并非他临终前的遗言。在此强调的是，大卫任期时的成功归咎于神，因为事实上是神对大卫的信实，坚守与他立的约。在二十二和二十三章的两段诗篇向神敬拜，企图说明大卫身为一国之君屈服于神。大卫的伟大最终在于承认王室权力的局限。大卫的势力和统治他的王朝并非他的作为，而是出自神自己和他的恩典。在享受作王的荣华富贵，他必须在临终之前处理一切。人在临终之前一切都无关痛痒，富贵贫穷、名望耻辱、健康或疾病、尊贵或卑微，无论是什么， 人在最后一刻开始总结他的一生，告诉自己和他人他人生里的喜悦或遗憾。这自我评价可能是最真实和真诚的忏悔，除非这人到死为止仍然傲慢。第二十三章的头七节记载了大卫的话，值得我们学习。我不知道我们临终前最后的遗言会是什么呢？罗伯特·布鲁斯是在第十三世纪的一名苏格兰国王的遗言是：我亲爱的孩子，神与你同在，我与你共同了早餐，我将与我主耶稣基督同席。黑格尔，唯心论哲学家的哲学给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唯有一个人了解我，而这人并没有真正了解我。他是正确的。一个小镇的苏格兰长老会牧师 Thomas Hogg， 他临终前吩咐他的会众将他埋在教会的门口，墓碑上刻的墓志铭他的墓碑上刻的墓志铭如果会众力不进城的墓人，这块石头将为此做见证。通过研究大卫的遗言，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借此机会来思考我们的遗言。在我们离开人世到永恒之前，应该留下什么话呢？今天我们将从今早的经文看到大卫遗言的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圣经的第一节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杰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大卫在此经节说明他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尾端，这是我们大家迟早都要面对的。我们无法逃避死亡的事实，这终究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虽然大卫是个伟人，但他朴实地告诉我们，甚至伟人也难逃一死，他也是仅仅一个人。在死亡的笼罩下，我们的名声、成功、成就和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无声。虽然有几个例外，这通常是当人面对死亡的前景时，他们倾向于诚实和真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可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变得更明智，或死亡的负担和意压迫我们的灵魂，将我们真正的本体显露出来。或者也许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在面对神之前应该要真诚和诚实，终于是时候将生活的包袱如贪念、忧虑、梦想、抱负或甚至希望和愿望放下。感谢主有这样的时候等候着我们。大卫的时候到了，他回忆他城市之旅。大卫将自己视为一个卑微的人， 他称自己为杰西的儿子。大卫不是出生在皇宫的王子，我猜他是牧羊人的儿子，所以大卫在年幼时便担任牧羊羊群的工作。事实上，当撒母耳来高利杰西的儿子为以色列王的时候，大卫不在家里，正在田间放羊。我们认识到他经常被派去照料羊群，杰西的其他的儿子都在家中，因此能够在父亲召他们时马上聚集。但是大卫与他父亲的畜舍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他要保护他父亲的羊群与狮子和熊搏斗。他是一个牧童，没有任何特殊的。大卫说他是杰西的儿子，是一个卑微的人。大卫说他是王，大卫说他是被抬举起的居高位，他是被抬举起的居高位。我们必须注意到他是被举起的，他是被动的。这并不是大卫的抱负或他的权势使他得以做王，他是被抬举，他是被抬举起的居高位。我们知道是神自己挑选大卫为王。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希伯恒人杰西那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神说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神挑选大卫做王，这不是大卫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神神圣的护理和挑选和拣选。不是人民推选他当国王，神拣选他。所以当大卫回顾过去审查他的一生，他不由自主地感谢神赐他的恩典，他承认他拥有的一切来自神。大卫是雅各的神所高的。在此我们必须注意两个事项，大卫是神所高的。希伯来文受高者指的是弥赛亚，与希腊文基督同义，所以弥赛尔和基督是同样的。这词弥赛亚来自一个动词，指的是将液体倒出土模或以液体土模。受膏大多是一种宗教仪式，例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三十六节，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献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且要用膏抹坛使坛成圣。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十九到十一节，除了圣坛以外，还包括了圣木盆和器具，成为圣洁之物。成圣指的是使物品分别出来，受膏的物品被分开来，有特定的目的和 用途。这些分别为圣的物品是有特定的用途，相同的意义也适用于人。有三组人受膏，在圣经里有三组人受膏，他们是第一组人国王，第二组人祭司，和第三组人先知。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三节，撒母耳用脚里的膏油膏立大卫为王，和耶和华的灵感动了大卫，所以大卫授权做王。希伯来文弥赛亚在旧约出现了39回，29回关系到国王。受膏认别一个人有资格和被拣选执行他所被膏的任务，他被分开来执行特别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关于弥赛亚或受膏者重要的一刻，那就是受膏者是被拣选的，神在大卫诸兄中拣选了他，大卫的兄长收到邀请参加献祭，来到撒母耳面前。神向撒母耳他的先知透露，他不拣选他们，即便他们的外貌和身材看似合格。当大卫出现时，撒母耳记上16章12节，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过后大卫犯了罪，神在撒母耳记下12章7章通过拿单对他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大卫不是人民挑选的，而是神拣选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波斯王古列在以赛亚书第45章1节被称为耶和华所膏的古列。耶和华拣选古列，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权势得释放，为以色列重返家园铺平道路。古列是预先定下拣选和受膏拯救神子民的人。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卫一个受膏者不是自告奋勇，而是神拣选的。所以再一次要强调，大卫认为他的生命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他能够成为他这样的一个人是神的恩典。大卫是雅各神所高的，这意味着神特别拣选和委任大卫做国王。神还因这古时所立下的约，给予以色列人独特的命运和突出的特权。我们不能忘记耶稣基督是神膏立一个被拣选的弥赛亚，救赎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并实践他与我们立的新约。大卫是以色列的每个者，他是以色列宜人的诗人。大卫说他一生在神面前是一个卑微的人。说他是一个在神前面卑微的人。大卫也说他是一个与圣灵同行的人。请大家读撒母耳记下23章2到4节。 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掌权，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他使地发生焦草嫩草。首先我们不得不说，大卫的生命一直由圣灵带领着，我们无法将圣灵的工作和事工与大卫的生命分开。哦，我好想你我的生命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要问一问自己的问题，我的生命是由圣灵带领的吗？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诞生是出于圣灵的力量。当他开始出来传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地。当耶稣在格西马尼园最后一次祷告时，圣灵给他力量。所以主耶稣一生都由圣灵带领。在撒母耳记上，当撒母耳高立大卫时，圣灵感动了他，从那刻起大卫活着与圣灵同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大卫为我们做的伟大见证。大卫临终的遗言是由圣灵带领的，是神奇妙的恩典。大卫并不是在肉体里离开人世的，而是在圣灵里。这一点使我们考虑另外一点，大卫他那由圣灵带领和充满的生命应该挑战我们。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由圣灵开始，却以肉体为终，这正是加拉太信徒的危机。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考虑一下迪马是保罗的盟友和同工，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一节写道，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在腓利门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也见证了这点，这里说到，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然而保罗在最后的一封书信却是有别于之前，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扇罗尼家去了。这里记载了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有许多自称是信徒的，他们的灵命退步，因为他们未能保持对基督最初的爱，他们没有与圣灵同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有许多见证可言，他们为主 劳碌和分辨出假师父与他们的假道理。他们甚至为了基督的名而忍耐。然而主对他们说，他们遗弃了对主的初爱。我知道这是许多自称是信徒典型的特征，他们能述说他们对主过去的忠诚和为了主的名所做的事工，但是他们目前的生活与信心并不反映以往的经历。主教以佛所教会悔改，离弃了对主的初爱是不值得骄傲的。我们现在应该忏悔对神，我们现在应该悔改对神的忠诚和爱心不足。然而我们不应该就此罢休。一个充满圣灵的生命不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这是因为旧人仍然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被克制住，不能做我们更新的心渴望做的事。我们或许希望经常能做公益的事和在每一刻都守主的道，然而我们只能承认我们的软弱无能。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常无法活出这样的生活。我希望大卫的一生能给予我们一些希望和鼓励。他的一生并不完美，我们看到他生命里的许多瑕疵，然而他得到修复并且享受与神相交直到他死。要是我们是完美的，那么我们还需要神的恩典吗？要是我们的一切是完美的，我们哪需要神的怜悯呢？恰恰相反的，一个充满了圣灵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和悔改我们的犯错，就因圣灵在我们里面证明我们有罪和帮助我们悔改。他会带领我们忏悔，圣灵带领我们忏悔。当大卫承认他对神和人犯了罪时，这同样地发生在大卫的身上。第二，耶和华的灵借着大卫所说的话。第二节描述圣经是受默示的，这是大卫说的话，但是是神借着大卫讲的。再者，大卫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虽然这话是大卫说的，但是是神借着大卫讲的。在此，大卫只不过是一件工具。大卫所说的话是神的话，因为这话是在他的口中。我们必须看到大卫所用的词句和表达方式来自他个人的经历。这或许听来有一些别扭，怎么能大卫说话是神说的话？我想说的是，大卫是受了感动，他传达了神受益的话，但是这话也是他本人的话。换句话说，神用大卫的生命、话语、经历甚至感情将他的默示传达给他的子民。Thank you. 卫神用大卫的生命、话语、经历，甚至感情，将他的默示传达给他的子民。这告诉我们，大卫并不是一部机器，像机器般地将神的话转达给我们，或者是大卫并不仅仅将神所说的话道出来。相反的，神利用大卫作为他与子民沟通的工具。所以第三节说到，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小玉我说，和第五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在第三节是神说的，在第三和第五节里的我是第一人称的，其指的是大卫。神的话和大卫的话语有神秘和有机的关系，神秘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神借着大卫说话，而神并不是在虚幻里，是头脑清醒的，他是受圣灵感动的。圣灵用大卫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希望这也是我们能够经历的。大卫是神的仆人，不是短暂的时间，而是他的一生。我们不禁感到惊奇，大卫的预言是属灵的。第三和第四节，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小玉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焦草。这不是新的启示，而是提示大卫做国王的职责。神不仅是大卫的王，也是以色列的王。大卫身为一国之君，神使用他统治以色列，他必须要履行他作为神统治以色列的工作的使命。大卫正在追溯他身为国王应该是公正的，以敬畏治理国家。这不仅是对继承人的指示，也是一个尺度，他用来衡量自己在位期间的统治。这有什么必须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呢？我们要对大卫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身份和他应该达到的要求。他活了顺服神的宣召和诫命的一生。他专心一致于他的使命和人民。他活了顺服神的宣召和诫命的一生。我也希望这是我们对神的见证，这是一个美丽的见证。最后，经文记载了大卫铭记神对他的恩典，在第五到第七节。今天我们将注重于第五节。首先，大卫显大神的恩典， 大卫在前几段经节提到一个国王的责任后，他提到了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这节第五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这一段经节不容易翻译，让我提出两种翻译和应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前两段讲到做国王的责任，紧接着的是这句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所以第一种翻译是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是一个句子，可能就是大卫承认他和他的家族的缺点。和合本和英语的圣经译本如英王和合本和英语的圣经译本如英王坚定本 KJV 和七十四译本 Septuagint 都将这节翻译成一个陈述句。第二种翻译是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吗，是一个提问的形式，这就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了。英语的翻译译本如英语标准译本 ESV、 美国新标志 NAS 和新国际版 NIV 都将这节翻译成一个提问，这意味着大卫赞扬他的治理，认为他符合了在第三和四节里提到一个好国王的条件。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翻译呢？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在原先的希伯来经文里没有问号的，所以译者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并且选出最好的。我们要知道原先的希伯来经文是没有问号的，所以译者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并且选出最好的。我必须承认这两种翻译都有各自正当的理由，这两种翻译最终都必须强调一个事实。 在这里的两种翻译，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第一种翻译是一个陈述句，陈述句。第二个翻译是一个问题，主要的关键就在原先的希伯来文圣经里没有问号，所以有一些译本的译者在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选择了将问号加入在这句子里。我们必须承认这两种翻译都有各自正当的理由，但是这两种翻译最终都必须强调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卫的成功靠的是神信实的约。然而我没有看见任何理由用其他的译本，除了英王坚定本，这是真正按照希伯来文字翻译的，和七十四译本的译者也如此翻译。要是我用和合本回到第五节，大卫是谦虚地承认他的缺点，他也承认他家族的罪恶和弱点，这是他对他的一生和工作一种诚实的评估。大卫记得他的缺点，所以他记得神的恩典。他对神说，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神的约是大卫和他的朝代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基础。要是神以人的攻击来对待人，那么没有任何人能逃过神的烈怒。要是大卫和他的王朝的命运靠的是大卫和他的继承人的素质和表现，那么将没有他们名下的王国。然而知道一切事的神与大卫和他的家族立了约，这约是永远的约，这意味着将延续直到永恒的国到来。这约的结果也是永恒的，所以神没有永远消除大卫或他的王朝。相反的，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弥赛亚来到这世界，而他不是别人，而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因这约向神感恩。当我们成为信徒时，我们得到神所应许关于我们的救恩和生命的一切。神的应许集中体现在耶稣基督在哥哥地十字架上立的新约。我们生命的旅程是一个跟随着这约的生命，因为这约它将永远不离开我们。大卫知道并且承认这永远的约使他能够存活和他的家人借着神的护理继续下去。这与第五节的后半段有密切的关系，他岂不为我成就吗？虽然在当时他的家的名声并没有增长，然而他的一切救恩和他一切所向往的在这约是先闻的，将在特定的时候履行。虽然大卫的家并没有如他的向往一样平安，不是心想事成，或者说虽然巨大的罪行和 灾祸笼罩着他的家族时，但对他而言，神坚守他与他的家所立的约是极大的喜乐和感恩。神立的约搭救他的子民，正如在第16和第7节说的，所有的罪人和犯法的人必一同绝灭，是真实的。大卫在此提到的与一首赞美诗歌一样的，两手空空到主前，只有依靠，只有依紧十架边，赤身求主赐衣服，无依靠望主恩许，污秽奔至佛前旁，求主洗我灭亡。大卫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时，他不由的是自己为一个渺小和卑微的人，一个被信实而怜悯的神抬举的。而这神所立的约是坚稳的，即便大卫和他的家虽然有软弱，神因他所立的约保守着他们。大卫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大卫的信心、依靠和根基唯有建立在神的约里，别无其他。所以我们的信心、依靠和根基也唯有建立在神的约里，别无其他。我们应该在进入永生之前留下什么样的遗言呢？我们是否准备说与大卫同样的话呢？我们的遗言将会是我们信心的见证。